兔子坡，作者
罗伯特·罗素，
演播者李青。
兔妈妈的担忧。小乔琪家里，兔妈妈显得比以往更加担忧。她的脑子里已经想象出新居民搬来后可能带来的种种危险和困扰：猫、狗、白鼬的伤害、枪支、火药、夹子的威胁，甚至毒药、毒气的强害。更可怕的是凶恶的男孩子，他们伤害山坡上的小动物们的手段可真说得上是残忍。兔妈妈忽然想起最近流传着的一个可怕的谣言，一个男人在汽车的排气管上接了一根毒气管子，然后将它塞进了兔子们的洞穴里。据说好多兔子都因此被残忍地夺去了生命，而且死状特别凄惨。
亲爱的，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兔爸爸安慰他说。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他们不幸遇难纯粹是因为自己太疏忽大意了，让储存的过冬粮食堵住了洞穴的紧急出口。我一直认为谨慎管理家庭的过冬粮食是值得称道的好习惯，把紧急出口用作储藏室实在是十分愚蠢的行为。也不知道咱们是福是祸。
兔爸爸盯着自家空空如也的货架和碗橱继续说道，
这些年咱们的生活如此潦倒，没有储备足够的过冬粮食，所以咱们家的紧急出口总是畅通的，一直修理得很好。可我必须强调，你有时候会有一个不值得提倡的坏习惯，你习惯往通道里乱塞扫帚、水桶什么的，前不久害得我差点摔跤。这倒没什么大不了的，可要是遇上什么突发情况，可就没有足够的空间供我们逃脱了。
兔妈妈闻言迅速移开了那些物品，心里这才稍稍踏实了些。但是只要风里飘过一丝难闻的汽油尾车的味道，兔妈妈就又显得忧心忡忡了。兔妈妈还想到，说不定那些新居民会把兔子洞周围的灌木丛剪掉，重新犁耕。这个忧虑得到了兔爸爸的赞同，他也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假如真出了那样的事，我们大不了搬家嘛。我们在这片洼地居住了这么久，虽然有一些感情，但是它毕竟太潮湿了。我最近感到有些痛风的症状，那可是我的家族遗传病啊。假如我们搬到一个干燥的高地，说不定对缓解我的病情有所帮助呢。说起来，我对松树林一带向往已久啊。假如新居民真的有什么危害到我们的行为，逼得我们不得不搬家的话，对我们只会有好处。
兔妈妈一想到可能要搬离他们的老家，不禁潸然泪下。兔爸爸连忙把话题转移到刚才提到的可能出现的猫狗身上。
说起猫的问题，
兔爸爸说，
关键还是父母管教训练孩子的问题。你知道的，孩子小的时候就只能出生，不能露面，他们得被关在屋子里，一旦被训练出敏锐警惕的习性，猫对他们来讲根本不值一提。猫的长跑能力十分差劲，他们唯一的技能就是搞偷袭。不是我大言不惭，我认为我对子女的训练非常成功，因此他们绝对不会受到猫的偷袭。有些孩子实在有失管教，被惯得不成样子，父母的娇惯往往会害了孩子。因此希望我的儿子……
兔爸爸严厉地望向小乔琪，接着说，
希望你不要忘记那些孩子 葬身于猫科动物手里的悲惨命运。
小乔奇立刻向爸爸保证，自己会十分小心的。兔爸爸感到很欣慰，然而提到死去的孩子们，兔妈妈又哭了起来。兔爸爸继续说，
据我所知，狗在这一带是备受欢迎的，要是新居民能带着狗来就好了。十字路口那个胖男人家里的那几个乡巴佬，实在不值得我这位绅士去上心。不过如果偶尔能跟几只纯种猎犬来一场追逐赛，那真可谓是一种享受。在我那长满枣树河的家乡。
又是你那枣树河？知道了知道了，兔妈妈打断他说，我们都知道你那长满枣树河的家乡，可是还有波奇呢，他可是咱们最好的朋友之一呀。
波奇确实是个问题。
兔妈妈提出的问题也正是兔爸爸所担心的。
就像我经常为他指出的那样，他选择在大房子附近安家是不明智的。如果新居民能像以前的好居民那样友善，波奇住在那里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如果不幸遇上了坏居民，他就会变得朝不保夕。往更坏一点想，如果新居民带着狗过来，他立刻会有生命危险。到那时，我就要严厉地再跟他谈谈这个问题了，而且态度会十分强硬。
尽管兔爸爸这么说，兔妈妈还是十分担心一些事。她说，
我准备做春季大扫除了。
她有点不耐烦地说，
本来计划这个星期完成，但是你看眼下这些琐事，人们跑进跑出的，我根本就没有着手的机会。还有住在丹伯利高地的阿纳达斯叔叔，自从米尔德里德结婚以后，他就被丢在那里独自生活。他年纪大了，我实在难以想象他居住的山洞里是怎样的一番景象。虽然我们粮食紧缺，可我还是想邀请他来过夏天。但是现在新居民要搬来，说不定还有夹子、猎狗、毒气什么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实际上，
兔爸爸分析道，
再也没有比现在更好的让阿纳达斯叔叔来做客的时机了。我这么说是有依据的。第一，阿纳达斯叔叔十分孤单，改变一下生活环境对他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第二，丹伯利高地那一带比咱们这里还要缺粮食，我们这里很有可能会搬来庄稼人，这无疑会大大改善他的饮食状况。第三，阿纳达斯叔叔是目前家族中最德高望重的成员，他与人类打了多年交道，深谙与人类的相处之道，万一新居民不是善类，我们也能让阿纳达斯叔叔帮我们出谋划策呀。所以我提议立刻去请阿纳达斯叔叔过来做客，要不是接下来几天我有许多紧急事务，我一定亲自前去邀请。然而现在这个任务就落在小乔奇的身上了。
小乔奇正躺在床上将要入睡，一听说爸爸让自己前去，顿时睡意全无，心高兴得砰砰直跳。然而他尽量平静地躺着，因为兔爸爸的这个提议让兔妈妈又有了新的担忧。兔爸爸只好好言相劝，
哎呀，毕竟小乔奇已经是个大男孩了，他跑得和我一样快，能敏锐地逃过很多危险，识破很多诡计。几个月前他还去十字路口的胖男人那儿寻找食物，轻易地避开了狗群的追逐，然后独自穿过黑马路，趁着月色安全地回到家里呢。而且小乔奇认识去往丹伯利高地的路，去年秋天他也参加了米尔德里德的婚礼呢。
小乔奇一边听着一边憧憬着自己的丹伯利高地之旅。当然了， 小乔琪一刻也不愿意错过山坡上正在发生的变化，但是去往丹伯利高地的长途旅行实在令人感到兴奋，何况他只离开那么两天，在这期间山坡上应该不会发生什么大事。小乔琪渐渐进入梦乡的时候，隐约听到兔妈妈仍然在担忧，兔爸爸则一直不停地劝慰着安抚着。小乔琪之歌。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小乔琪就动身上路了。尽管兔妈妈仍旧很不放心，但她还是听从了兔爸爸的话，并且为小乔琪准备了一小份富有营养的午餐。这份午餐和那封写给阿纳达斯叔叔的信一起装在小乔琪的背包里。兔爸爸一直把小乔琪送到双子桥，他们饶有兴致地走下山坡。人们还在熟睡，就连住在十字路口的胖男人家的狗都异常安静。可此时，小动物们早就已经起来活动了。
听好了，小乔琪，
兔爸爸严厉地说，
你妈妈目前十分担忧，你千万不能再做一些冒险的事来增加他的担忧了。记住，不要闲逛，不要做蠢事，过马路时要小心谨慎，看清楚路况。当你走到桥边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当你走到桥边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我得躲起来。
小乔琪回答，
等待一段时间，看看周围有没有狗和汽车，如果没有，我就要飞奔过桥，然后躲起来，再看看周围，确保安全之后再继续走。过十字路口的时候也需要按照这个步骤来。
讲得非常好，
兔爸爸说，
你再讲讲那些狗的情况。
小乔琪闭上眼睛，煞有其事地背道，
十字路口的胖男人家有两条杂种狗，加丘路有一条斑点狗，长山坡的房子里有一条失去嗅觉的克里姆羊犬，很闹腾。
就这样，小乔琪滔滔不绝地把一路上可能遇见的各种狗的名字一一背诵了出来，没有一处遗漏，也没有一处错误。兔爸爸听完小乔琪的讲述，赞许地点着头。小乔琪见状，自豪不已，不禁自我陶醉起来。
真不愧是我的好儿子，
兔爸爸说。
那你还记得迂回战术是怎么回事吗？
小乔琪又闭上眼睛，流利地背诵出来。
突然左转，突然右，猛然停住，猛后冲，蹦完左边，蹦右边，一脚潜入荆棘丛。
背得真好，哈哈，棒极了，
兔爸爸说。
小乔琪，仔细听好了，你要先估量自己所面对的狗，别在那些步伐沉重的蠢狗身上浪费体力，要保存体力。如果对方是个擅长奔跑的家伙，你就迅速止步，然后回转躲起来，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说到这里，我不得不顺便提醒一下，你那潜伏的技术有些不好，你总是习惯耸动左耳，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峻岭那边的野地十分开阔，你要躲到石墙的阴影里走，多留意那些土堆。经历一场追逐之后，记得至少休息十分钟。再有，如果奋力奔跑，你记得把背包带在耳朵后系紧，肚皮贴地往前冲。去吧，最迟明天晚上，我和你妈妈期盼着你和阿纳达斯叔叔一起归来。
小乔琪精神抖擞地越过双子桥，向鼓励他的爸爸招了招手，便独自走上了去往丹伯利高地的路。这时候雾气弥漫，小乔琪越过加丘路时，斑点狗还沉睡着，后来经过长山坡时，克利牧羊犬也打着鼾。除此之外，周围如此安静。当他到了北田教堂拐角处时，人们开始有了动静，厨房的烟囱里升腾起袅袅炊烟，空气中充满了诱人的盐煎肉的香味。教堂的那只警犬径直向小乔琪冲了过来，可是小乔琪不费吹灰之力 就解决了这条狗。小乔奇挑衅似的慢慢跳起，迅速躲到一棵倒着的老苹果树旁，猛地一停，蹦到右边不动了。警犬嘶吼着越过小乔奇，一头栽进了荆棘丛。伴随着警犬凄厉的哀嚎声，小乔奇从容地奔向了郡里那边的野地。小乔奇真希望爸爸能够亲眼看到他是多么机智灵巧，而且在潜伏的时候，他的左耳根本没动。他出现在郡岭时，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农舍的门廊边，肥胖的斗牛犬和猎狗赛特一边晒着太阳，一边酣睡着。换作以前，小乔奇一定会上前弄醒他们，然后借机嘲笑他们的蠢相。可是现在，小乔奇牢记着兔爸爸的教诲，一刻也不敢松懈。于是他只好按耐住想要玩乐的心情，继续认真赶路。走到峻岭这边，小乔奇的眼前出现了一片狭长开阔的野地，既空旷又无聊，对他来说相当乏味。放眼望去，到处都是连绵不断的绿树和草地，虽然很美丽，却不是小乔奇的关注点。和煦的阳光和像奶油松饼一样可爱的云彩，让小乔奇倍感舒适。可是实际上，他的心里却有点烦闷了。于是，小乔奇编了一首简短的歌，来缓解这种无聊的情绪。这首歌已经在小乔奇的心里盘旋老长一段时间了，可是他始终没能将它编排合理。小乔奇哼哼唱唱的，变换着曲调，唱了一遍又一遍，终于将它编好了。唱歌让小乔奇分神了，在经过大谷仓农舍的时候，他差点儿葬身于猎狗的爪牙之下。当时，小乔奇正唱着自己的歌，没留神，一只老猎狗咆哮着向他冲过来，距离那么近，小乔奇几乎能够感觉到老猎狗的气息喷在脸上的湿气。小乔奇本能的慌张跳了几下，暂时摆脱了危险。他快速系好背包带，稳稳地飞奔起来。
别在那些步伐沉重的蠢狗身上浪费体力，要保存体力。
这是兔爸爸对他的嘱咐。小乔奇尝试了几次止步、回转、奔跑之后，就明白这些办法根本没有什么作用，因为野地这边太过空旷，老猎狗在追捕方面很有经验，不管小乔奇如何灵活地奔跑躲避，都始终甩不开它。没跑几步，小乔奇就回头瞥一眼，每一次都发现老猎狗始终紧追不放。小乔奇试着找一个旱獭洞钻进去，可是却连一个也瞧不见。于是他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
好吧，看来这次我只有靠奔跑解决问题了。
小乔奇系紧背包带，耳朵朝后，肚皮紧贴地面。跑吧，他跑得真快，像风一样疾驰，如闪电一样迅捷。此时阳光温暖，空气清新，小乔奇觉得神清气爽。他的步伐越来越快，他觉得自己从未像现在这般身强体健。小乔奇的腿就像钢铁制成的弹簧一样自动伸缩，很协调。他几乎不费力气，只需要用后脚跟接触地面即可。每触碰地面一次，他的弹簧脚就将他弹向前面一点儿。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越过篱笆和石墙，他们对此刻的小乔奇来说简直就像土丘那么矮。小乔奇忽然间就感受到了燕子基普飞翔时的感觉，他回望过去，老猎狗已经被他甩得很远，但是仍然用笨重的步伐追着他。老猎狗年纪大了，应该没力气了，小乔奇却越跑越有精神。但是为什么这老家伙还不肯就此放弃呢？小乔奇 不禁开始琢磨这个问题。越过一个小斜坡的时候，小乔奇忽然明白了，他居然忘了死亡溪。这一刻，死亡溪就呈现在他眼前。这是一条又宽又深的银色大湾湖，他，兔爸爸的儿子，家乡有枣树河的绅士的儿子，竟然被诱进了这个陷阱，一个连波起都能躲开的陷阱。此时，无论他向左转还是向右转，死亡溪的湾湖都会把他围困住，老猎狗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他截住。说什么都晚了，他只能奋力一搏。小乔奇意识到了危机，但是他仍然没有减速，反而更加卖力地奔跑。斜坡帮了他很大的忙，他开始借助斜坡的力量起跳。风在他的耳边呼啸，他仍然保持着镇定，正如兔爸爸所期望的那样。他目测了岸上一块结实牢靠的区域，放开脚步，以便起跳更精准无误。正是无与伦比的起跳，小乔奇把自己腿上每一寸肌肉的力量都凝聚在这次起跳中。接着他飞向了空中，他俯身就能看见奶油松饼似的白云映在水中的倒影，能看见水底圆润的小石子儿，还能看见鲤鱼被他飞过水面的倒影惊吓了，以及他们逃逸时溅出的银白水花。紧接着伴随着砰的一声响，小乔奇落地了，他连翻了七八个筋斗，摔在了茂盛的青草丛中。小乔奇停住了，胸脯剧烈地起伏着，他看到老猎狗气喘吁吁地冲下斜坡，滑到河边，憎恶地看着水面，然后叹了一口气，慢吞吞地回家去了。他那滴着口水的舌头都快要垂到地面了。显然，他的心中交织着两种复杂的情绪：一是被小乔奇的完美起跳震慑住了，因而产生的钦佩；一是不得不放弃这顿唾手可得的美餐，因而产生的遗憾。这场激烈的追逐赛过后，小乔奇精疲力尽地躺了下来。他不是为了遵守兔爸爸之前嘱咐他的，
经历一场追逐之后，记得至少休息十分钟。
他是不得不休息一会儿了。小乔奇解下自己的背包，打开，拿出午餐，边吃边休息。刚才危在旦夕，他着实被吓坏了。直到现在还有点惊魂未定。然而小乔奇是个天生的乐天派，等他填饱肚子稍加休息，立刻又变得精神十足了。兔爸爸得知这件事后可能会很生气，因为小乔奇犯了两个错，他让自己受到了惊吓，并让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但是他的这一跳在整个兔类发展史上是空前的，当地还从来没有哪只兔子能够越过死亡溪，包括兔爸爸在内。小乔奇记得确切的地点，估算出小溪的宽度至少有5米半。想到这里，他的情绪更加高涨，脑海里不禁又浮现出那首歌的曲调来。小乔奇躺在青草丛中，唱起那首属于他的歌：
新居民来了有味，新居民来了有味，新居民来了有味，有味有味。
他把它当作战胜老猎狗的凯旋歌，当作对自己英雄事迹的礼赞，反复地唱着。他走过峻岭，走下山丘，绕过乔治镇，一刻也没有停歇。傍晚踏上丹伯利路的时候，他还在唱着那首歌。当他唱完无数遍有味的时候，树丛里传来一个尖锐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歌声。
喂，你在有味什么呢？
小乔奇吓了一跳，转身一看，不禁面露喜色。
有味，天哪！
他叫道。
是安纳达斯叔叔，天哪！
当然是我了，
阿纳达斯叔叔咯咯笑道：
进来吧，小乔奇，你爸爸妈妈居然会放心让你这么大老远的过来。我要是只猎狗的话，一定会把你捉住的。可你居然毫发无损，真是怪事。你爸爸没有交代，你要谨慎些嘛。无论如何，快进来吧。
虽然兔妈妈一直担忧阿纳达斯叔叔照顾不好自己的起居，可是他怎么也想象不到，小乔奇来到了一个多么凌乱的房子。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单身汉的家。小乔奇虽然羡慕单身汉的生活，因为他们不像自己一样要每天忍受爸爸的管束和妈妈的唠叨，可他不得不承认，阿纳达斯叔叔的家里实在太脏乱了，跳蚤横行，乌烟瘴气。阿纳达斯叔叔的厨艺也没什么可期待的，他们的晚餐就是一块又老又硬的乌巾。吃完粗茶淡饭，小乔奇建议阿纳达斯叔叔坐到外面，趁着月色看看兔妈妈的来信。
你能读给我听吗，小乔奇？
阿纳达斯叔叔说：
我那该死的眼镜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小乔奇知道这只是他的借口，他根本就没有眼镜，也不认识字，但是他还要故作姿态。不过小乔奇还是很认真地帮阿纳达斯叔叔读起来：
亲爱的阿纳达斯叔叔，但愿您一切安好，我们这儿有新居民要搬来了，但愿他们是庄稼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改善伙食了。我们期望着您的到来，您亲爱的侄女茉莉。
信末还附有一则留言：另外请您帮我监督小乔奇，别让他玩水，弄湿脚会感冒的。但是小乔奇并没有把这则留言读出来。
妈妈也太杞人忧天了，我小乔奇，飞越死亡系的跳远健将小乔奇，会被水弄湿脚吗？哎呀，
阿纳达斯叔叔长叹了一口气说道：
小乔奇，我想我是会过去的，新居民要搬来了，这有弊有利，你妈妈的厨艺还像以前那么好吗？
小乔奇保证妈妈的厨艺还是那么好，真希望阿纳达斯叔叔现在就能吃得上。
我还为新邻居要搬来这件事写了一首歌呢，可好听了，您要听听吗？
我可不太想听，
阿纳达斯叔叔说。
你随意找个地方睡吧，小乔奇，我准备收拾一下行李，明天早上我会叫醒你，咱们早点动身。
那天夜里很暖和，阿纳达斯叔叔的屋子那么凌乱，又有一股发霉的味道，于是小乔奇决定睡在外面的灌木丛中。他哼着歌，这一次他慢慢地哼着，把它当作催眠曲。这首曲调简单的催眠曲的效用相当好，小乔奇才刚唱到第三遍就沉沉睡去了。